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2月26号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而今天的新闻提要，德国警方射伤了开车冲撞人群的男子，基地組織分支話敘利亞襲擊係佢哋嘅所為。
اليوم هناك امتحان وطني واضح ألا وهو أننا ننتظر من هذه المنصات.
而敘利亞政府嘅談判人員賈法里亞爾對記者話：今次襲擊係要破壞目前喺日內瓦舉行嘅和平會談。其他新聞包括伊拉克軍喺摩蘇爾遇到頑強抵抗。川普总统话将会缺席今年举行的白宫记者协会周年晚宴。在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一节国际新闻。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德国海德堡警方在星期六开枪，一名男子重伤，这名男子驾驶汽车撞到三个人，其中一个人死亡。现年35岁的这名德国人开车撞向位于广场中央行人区内的人群，短暂对视之后，当地警察向这名据港大刀的男子开枪。警方表示他们不认为今次的袭击和恐怖主义有关，不过亦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动机，调查正在进行当中。一名73岁的德国男子因伤死亡，受伤的一名32岁的澳大利亚男子和一名29岁的波克妇女被医院治疗之后已经出院。据德国的莱恩内卡报话，肇事疑凶在一个交通灯附近停车，绿灯之后猛踩油门，开车高速冲向人群，后来撞到灯柱。在去年12月，德国发生类似袭击事件，一名恐怖分子驾驶一部货车冲入柏林的圣诞市场人群，导致12人死亡，超过50人受伤。叙利亚西部城市霍姆斯星期六发生两宗连环自杀式袭击，至少有42人丧生，其中包括一名高级情报官员。据人权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话，最少有6名袭击者在国家安全部门和军事情报部门总部附近引爆自己身上的炸弹。基地组织一个分支声称对今次的袭击负责，说这个分支的5名成员冲入霍姆斯市中心这两处戒备森严的地区。将近3年来，霍姆斯一直在叙利亚政府的完全控制之下。叙利亚政府谈判人员贾法里亚尔对记者说，今次袭击是要破坏目前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会谈。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在日内瓦开会前对记者说，他希望今次的攻击不会影响的和谈进程，他将袭击者称作为破坏和平者。在会后，叙利亚政府的贾法里埃尔要求反对派的谈判人员谴责今次的袭击，去证明他们对于和平进程的承诺。
اليوم هناك امتحان وطني واضح ألا وهو أننا ننتظر من هذه المنصات أن تبين.
叙利亚政府谈判代表贾法里埃尔话：任何一方今日如果拒绝谴责呢啲袭击，叙利亚政府就认为嗰方是恐怖主义的同谋。在一日之前，即是星期五，叙利亚北部发生两宗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最少65人丧生。据当地媒体和土耳其官员说，死者当中有很多平民。伊拉克军队高级指挥官马图里少将说，在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分子的激战当中，伊拉克武装警察部队夺取了摩苏尔市内西部的一个街区。联邦警察突击部队的马图里少将对美联社说，他所领导的部队星期日上午进入了塔阿兰街区，这个街区目前已经被他们完全控制。这名少将说，伊斯兰国组织极端分子放置了最少10枚自杀汽车炸弹，不过其中9枚在抵达目标之前爆炸，第10枚炸弹炸死了2名警察，炸伤5个人。 在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的空中支援之下，伊拉克部队已经控制了东摩苏尔地区，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大致上被底格里斯河一分为二。在较早前有伊拉克军官说美国支持的部队在摩苏尔城内西部地区推进的时候遇到顽强抵抗。摩苏尔是伊斯兰国组织，是伊拉克的最后藏身地点。穆罕马达威宗教对法新社记者说，之前夺取摩苏尔机场的精锐部队现在向北部该城中心地区行动，他们计划在当地夺回土耳其领事馆等政府大楼。他说，向这个被伊斯兰国控制的城市推进过程当中，部队遇到越来越猛烈的抵抗。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六表示，他不会出席今年举行的白宫记者协会举行的周年晚宴，此举将会避免川普本人在出席的时候被全场当作取笑的对象。川普在他的推特上宣布有关消息，他说，我不会出席今年举行的白宫记者协会周年晚宴，祝各位出席者当晚尽兴。除了去年之外，川普都有出席每年一度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这个每年一度的筹款晚宴将美国政界人物、记者和名人聚在一堂，通常美国总统和第一夫人都会出席。川普长期以来同传媒有对抗关系，自从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川普加强了对传媒的批评，指责部分传媒作假新闻，又指称他们是美国人民的敌人。2月25号，美国前劳工部长汤姆·佩雷斯当选成为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他将领导再做民主党的艰巨工作。民主党在上次大选当中被共和党击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474名成员在亚特兰大投票，曾经奥巴马当任总统期间担任劳工部长的佩雷斯当选主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页名称由原本的繁体字美国之音粤语已经转成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请各位听众留意。咁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主要报道究竟接触点话系强硬呢？美国对北韩政策面临抉择。我哋会报道台湾公民团体要求立法院喺今个会期内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不过首先就系报道有关川普上任之后中国调整涉及台湾嘅自富人士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新政府上台没多久之后，中国两个重要的涉及台湾的智库的负责人在上个星期先后调整，引起了外界注意。部分专家认为这个情况显示出北京对涉台问题有新的想法，认为有必要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考虑其他外部因素。川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可能会影响到北京对台湾的做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星期，中国两个重要涉台政策智库调整人士，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由职业外交官出身的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出任，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由专长军控与亚太关系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杨明杰取代届龄退休的周志怀。对于中国涉台机构的人事调整与习近平的对台政策想法，台湾对外关系协会秘书长、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黄辉博星期四在华盛顿一场研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台湾内部主流看法都认为习近平通过中共十九大巩固权力后，未来对台湾只会更加强硬，但是现在美国非典型的川普政府上台，北京对台湾的做法会如何仲好难讲，他说。
但是我觉得这当然还是要看所谓的外在因素，也就是美国到底对台会怎么样处理。
黄辉博话，佢觉得呢个当然仲系要睇外在嘅因素，亦就系美国到底对台湾会系点样处理。所以佢觉得十九大目前仲唔系一个可以观察嘅时间点，因为要睇美国同中国大陆之间就台湾问题达成点样嘅协调或者协议，所以唔一定喺十九大之前，还系之后。重点系美国同中国大陆点样谈台湾嘅问题。此外，黄辉博认为，由于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嘅通话，令北京认为美国新政府对台湾嘅立场与过去相比有所松动，因此未来北京对台湾只会更加强硬同紧缩。黄辉博话。
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美国跟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在所谓的一中上面达成，
王辉博话，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美国同中国大陆没办法就所谓的一中达成真正的共识，那他想北京对台湾的政策一定会持续的紧缩，以防台湾趁这个机会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空间。在台研会与社科院台研所的领导人调整之后，一些台湾学者认为川普上任后对台政策还是不明确，但是很可能会做出不同于奥巴马政府的调整。中国涉台智库需要从国际局势来理解台海情势的变化与美国可能的做法。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主任萧良奇星期三在该智库周刊《全球台湾简报》的分析中指出，戴秉国因参与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而为美国政界所熟知，有理由相信北京选择具国际事务背景的人士掌理涉台事务的研究部门，显示中国领导人关注外部因素对台海两岸关系的影响。星期四在北京举行的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2017年兼职研究员会议中，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就当前台海形势以及对台研究的关注热点发表讲话时表示，今年对台工作任务艰巨，希望学者专家深入学习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深入研究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台研会与社科院台研所新的领导人都具有国际关系研究背景，这个是否代表未来中国可能从更大的格局来考虑处理台湾问题？安峰山只是简短答复说，这个是涉台研究机构正常的换届以及人事调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台湾公民团体要求立法院喺今个会期内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执政党民进党话已经将呢项条例列为优先推动嘅法案。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日记者张永泰喺台北嘅报道。
台湾多个公民团体日前喺立法院外召开记者会，要求朝野立委在本会期完成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经济民主联合的召集人赖中强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318太阳花学运即将满三周年，当时的主要诉求却仲未有落实，令人非常着急。他解释说，
因为接下来到今年下半年以后，那个中国共产党十九大要开会。
他说，因为今年下半年中共十九大要开会，然后习近平要完成他的权力布局，台海目前的谈判僵局会有新的变数，所以一定要在这个之前完成立法。赖中强律师还说，如果台湾到时是被逼坐上谈判桌，再来仓促的完成监督条例立法，不单止对台湾不利，亦都绝对不是太阳花学运的本意。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的主要诉求是先建立两岸协议的监督机制，再用它来审查服务贸易及货贸等协议。民进党前发言人立法委员林俊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已经被列入本会期的优先法案，乐观看待相关的立法进程。他说，
表达其实民进党并不反对两岸的经贸往来，因为监督条例是一个基础。
他说，表达民进党并不反对两岸的经贸往来，因为监督条例是一个基础，基础建立之后，往后的两岸的种种经贸往来就有一个根据， 速度就会加快，这个亦都是民进党实际善意的表达。林俊宪委员仲说，民进党现在是立法院的多数党，党团将会努力推动这项法案，亦都希望在野党不要抵制。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日前发布新闻稿指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是社会高度关注的议题，有超过八成的民众支持尽早完成立法。陆委会仲表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对两岸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法案，立法院目前有五个版本的草案等待审议，行政部门抱持开放态度，尊重立法院的决议。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廖国栋表示，如果民进党真的有意通过这项法案，国民党亦都愿意配合一起来到推动。
因为现在两岸的关系真的是冰冻到整个经济已经承受不了。
他说，因为现在两岸已经冰冻到经济承受不了，如果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能够先通过，然后服务贸易、货贸亦都很快进入实质的程序的话，他觉得台湾的经济还是有得喘气，否则连喘气都喘不到。廖国栋委员仲指出，民进党不要再以口号治国，如果提出的政策都没有实质内容或者具体进展，台湾将会维持原地踏步。至于另外两个在野党时代力量及亲民党亦都表示支持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能够尽快在立法院通过，目前民进党是多数党，应该起到主导力量。经济民主联合等公民团体表示，3月18号将会前来立法院，希望各个政党到时能够给到一个明确的答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外交界消息，灵通人士今个星期对美国之音说，白宫已经下令对美国的北韩政策进行审查，研究华盛顿在今后和平壤以及金正恩政权交往当中究竟有些什么选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张荣湘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通话中谈到北韩构成的威胁。蒂勒森星期三会见澳大利亚外长朱莉·不晓普时，没有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关于这次政策审查进展的问题。很多专家认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北韩比川普政府构成最为紧迫而且具有爆炸性的问题之一。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埃文斯·李维尔说，正如新总统川普直接从前总统奥巴马和情报简报中了解到这样，北韩拥有核武器和导弹运载系统，对南韩和日本以及美军在这两个国家和西太平洋的基地构成威胁。有些人指出，现在是华盛顿采取不同方式与平壤打交道的时候，譬如直接与这个封闭不可预测的政权接触，还有一些人呼吁对平壤的好战姿态采取强硬立场。本月较早时候，在日本首相安倍在美国会见川普的时候，北韩发射了弹道导弹，显示出他的好战性。亚太问题专家唐纳德·扎格利亚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川普当局需要与北韩接触，以确定双方如何避免一场对哪个都没有好处的对抗。美国有一些学者主张，扩大与北韩接触才是消除分歧的最佳办法。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扎格利亚是这类学者中比较知名的一位。扎格利亚是该机构的资深副总裁，和这个机构下面的一个亚太安全论坛的负责人。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成立有40多年，总部设在纽约，是一个非盈利性政策研究机构，它的宗旨是解决那些威胁到美国利益的冲突。扎格利亚说，新政府需要任命一位特别代表负责处理这个问题，协调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政策。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正在试图安排北韩代表与前美国官员之间的对话，以期通过这种被称为 1.5 轨外交的对话，帮助解决那些政府不愿意或者不能够通过官方渠道解决的问题。1.5 轨外交指的是在官方外交道轨道一和民间外交轨道二之间的官方加民间的外交方式。有关对话的筹备情况尚未知道。 扎格利亚曾经在卡特总统任内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顾问，他拒绝谈论这类对话的具体筹备情况，但是一个潜在的障碍已经出现，国务院还未有批准北韩官员前往纽约参加这类会谈的签证。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发言人安娜里奇艾伦对美国之音说，个人符合哪一种特殊类签证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他准备在美国从事什么活动。与扎格利亚等人希望扩大与北韩接触的观点相反，另外一些专家主张华盛顿必须立即对北韩政权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迫使平壤改变他挑衅性的行为方式。李维尔在最近参加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说，美国应该加强范围更大的压制措施，明确展示他的信守承诺的决心。李福尔还说，美国可以扩大军事演习的范围和频率，包括给联合国指挥部的其他成员参与，譬如英国和澳大利亚。如果计划的 1.5 轨会谈能够举行，这个将是多年来的第一次。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莱尔说，实质将决定意义。葛莱尔说，这样的对话给美国提供了一个了解北韩是否有新的要讲，而不是只是过去讲的很多次的华盛顿必须承认平壤是有核国家。丹尼斯·怀尔德曾经在前总统乔治·布殊政府内担任总统顾问，现在是乔治城大学美中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他说，在美国外交中和川普政府在今后几个星期审查美国对北韩政策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会起到一定作用。怀尔德说，政策审查可能不会很快完成，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层突然更换，而国务院和国防部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中层政治任命职位仍然虚位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中国之后，俄罗斯准备对北韩展开新一轮制裁。和西方国家交恶之后，俄罗斯最近两年扩大了在北韩的影响力，引起了中国方面不满。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对北韩实行双面外交，中俄在北韩问题上有时利益吻合，但有很多方面亦出现了彼此的矛盾。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鲍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中国几日前宣布暂停从北韩进口煤炭后，俄罗斯亦都准备加大对北韩制裁。俄罗斯外交部已经准备起草了一份总统令，如果普京总统在这份文件上签字，俄罗斯将停止除了医学以外的和北韩方面的各种科技交流。这份文件还涉及禁止向北韩出口铜、锌、银等金属物资，以及直升机、船只等设备。俄罗斯是中国之后北韩政权的另外一个主要支持者，同时亦都是北韩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参加者之一。俄罗斯和北韩拥有历史渊源，苏共甚至被称作北韩金家王朝创始人金日成的父母。北韩的核武和导弹技术由于来自苏联，俄罗斯亦都能够更多的掌握判断北韩核武和导弹技术的发展状况。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最近几年北韩导弹技术发展迅速，已经达到苏联70年代的水平。北韩亦都是中国之外另一个和俄罗斯有陆地边境，俄罗斯借此进入太平洋的亚洲国家。在俄罗斯转向东方和大力开发远东之际，北韩的地缘政治地位日益受到俄罗斯的重视。俄罗斯和北韩一样与西方交恶，两国都面临如何对付西方问题。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和北韩关系升温，两国官方互动来往频繁，甚至还举办了友好年活动。俄罗斯共产党和其他很多左翼人士是北韩大使馆的座上宾。很多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亦都时常和北韩大使聚餐。北韩驻莫斯科大使在最近的一次活动上透露，在没几年之前的导弹试射后，北韩很快将试射射程可抵达美国的洲际战略导弹。北韩正成为中国和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能够对美国直接构成核武威胁的国家。俄罗斯2015年5月举办二战胜利庆典时，甚至曾一度想邀请金正恩访问，并同普京、习近平等人一起检阅红墙阅兵。但有报道说， 由于北京坚决反对，金正恩将俄罗斯而不是中国作为他对外出访的第一个国家，俄罗斯和北韩这个计划只好被放弃。北韩一直采取各种的姿态向俄罗斯示好，在北韩举行盛大仪式纪念韩战结束60周年时，游行队伍之中除了有人扮演中国志愿军外，北韩还特别挑选有斯拉夫面孔的人士装扮成飞行员，俄罗斯为此特别感激。金正恩没几久之前向世界一些国家领导人发出贺卡祝贺春节，在北韩中央通讯社发表的贺卡名单中，俄罗斯排名第一，中国却排在俄罗斯之后名列第二，显示平壤政权和克里姆林宫的密切关系。塔斯社报道说，俄罗斯的铁路代表团一个月之前访问了北韩，这一次访问富有成果，俄罗斯将为北韩培训铁路工程师，改造北韩铁路和输电网等基础设施，并将南韩、北韩铁路网与俄罗斯连接起来，是俄罗斯在朝鲜半岛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战略。俄罗斯认为，朝鲜半岛铁路和俄罗斯贯通后，可为俄罗斯增加一个新的进入太平洋的出口，这样将有助于俄罗斯利用南韩经济实力和北韩资源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减少中国在俄罗斯远东的影响。另一方面，可借此发展北韩经济，使俄罗斯在北韩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俄罗斯还期望未来通过北韩向南韩出口电能和天然气。此外，大批的北韩廉价劳工正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工作。总部在东京的外交家杂志认为，作为朝鲜半岛的利益相关者，俄罗斯的重要性正日益提高。几名俄罗斯资深外交界人士说，在北韩问题上，俄罗斯奉行两面外交，作为北韩邻国，俄罗斯认为北韩核武和导弹项目威胁俄罗斯安全，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而北韩不想完全依赖中国，俄罗斯亦都不愿看到中国和美国完全主宰朝鲜半岛问题。俄罗斯希望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些都为俄罗斯与北韩走近提供了机会。此外，俄罗斯希望和金正恩政权长期保持友好关系，以便维持对北韩的影响。为了讨好平壤政权，俄罗斯不顾人权组织和国际社会的批评，将很快实施与北韩的引渡协议，这个将使很多的北韩人逃跑的渠道被关死。俄罗斯不单止免除了北韩过去所欠的债务，最近几年和北韩达成协议，俄罗斯投资帮助北韩改造基础设施，作为回报俄罗斯被允许开采北韩的矿产，特别是优质煤炭资源，但是北韩和俄罗斯的合作因为国际制裁而被迫中断。俄罗斯在北韩影响扩大，引起中国警觉和不满。去年三月，主要由中美两国主导的对北韩制裁行动，使俄罗斯和北韩的几乎所有合作项目被冻结。俄罗斯的一些东亚问题学者认为，俄罗斯和北韩的经济来往窗口因此关闭，能够和北韩的经济往来的现在只是剩下中国一家。中国通过对北韩制裁变相限制了俄罗斯在北韩的影响。学者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被迫加入对北韩的制裁是不想得罪中国。
И на этом фоне Россия тоже вынуждена сокращать поставки в Северную Корею. Для России это серьезный урон, который, наверное, будет...
马斯洛夫说，在这种形势下，俄罗斯只好被迫减少对北韩的出口供应，这个使俄罗斯损失惨重，可以说能够损失数亿美元。俄罗斯虽然不是最大，但是是最重要的对北韩物资供应国。但北韩政权反复无常，而且不守信用，亦都使俄罗斯商界和北韩经商打交道非常困难。战略问题学者博伊科说，不应过分夸大俄罗斯制裁北韩的经济损失。全世界都在制裁北韩，俄罗斯拒绝将会更加孤立。
Северная Корея страна достаточно закрытая, и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ая ее 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ость опять же крайне низка, и те проекты, которые реализуют Россия.
博伊科说， 北韩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投资吸引力非常低。不过俄罗斯在北韩所实施的一些项目对北韩来讲非常有利，所以这些项目不会完全被取消。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一间大学怀疑与中国军方有关而被调查。英国关注香港在一国两制落实的问题。香港城报受到大规模网络黑客攻击。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一间位于北吉维吉尼亚受美国国防部资助的网络大学的华人女校长可能有中共军方背景，近年受到多个美国联邦部门的调查。调查试图查明数以千计美国军人学生的资料是否被外泄。这间大学名叫做 The University of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距离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大约六公里，是1998年创立，号称在北京有校址，和全球部分大学有伙伴关系。过去五年有5000名毕业生。这间学校的网站说，尤其以校友被派驻美军全球基地为荣。报道表示，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国防部等机构可能最早在2009年就开始调查校长陈燕平和他的丈夫弗雷姆。联邦调查局2012年12月曾经两次搜查这间学校和陈燕平的寓所，调查属于反间谍高敏感案件。由于该校招生大批美军学生，并且要求学生提供服役记录，政府担心中共取得学生资讯。福克斯新闻的报道称，现年64岁的陈燕平在1987年从北京到美国，在中共资助之下1999年取得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他父亲是中共少将。报道展示两张陈燕平早期的照片，一张是陈燕平身穿中国解放军装，显示可能曾经担任过军官，而另一张是陈燕平拎着一套中共军装，他丈夫向他行军礼。多名专家鉴定是中国解放军的上校军服。2012年联邦调查局调查的时候，陈燕平否认曾经是中共上校军官，又强调只是参与过太空计划，而且是一个民间机构计划。报道又说，陈燕平在美国申请移民身份和入籍填表的时候，说不是共产党员，或者和共产党或者任何他的极端主义政党并没有关系。英国政府在近日向英国国会提交的最新香港半年报告书说，一国两制原则上在大多数方面继续运作良好，但是一系列事件令到香港人和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落实持续关注。报告包括去年7月1号至12月31号香港的发展情况，提到香港立法会选举、青年新政的游慧贞和梁仲恒两位议员的宣誓风波、中国人大就宣誓条例的释法、香港政府对另外四名立法会议员的宣誓司法复核，以及社会对联合声明所保障的权利以及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担忧等等。报告强调，使到香港继续享有高度自治，对全面恢复一国两制的信心至关重要。几个月以来连续抨击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等中港高官的香港亲中报章城报，在近期高层人员不断受到骚扰恐吓之后，上个星期五再发出声明，指他们的网站和公司网络当日不断遭受大规模阻截服务攻击，直至星期日下午为止，香港城报的网站仍然无法正常运作。城报说，个别的员工手机平均每隔一至两分钟就有不明来电之扰，亦有员工的私人电邮接获大量来历不明、怀疑有木马程式的电邮。声明又说，有些所谓的示威者并且到该报的楼下滋扰。城报已经就事件第三次报警求助。据香港传媒报道，香港警方将案件列作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采用电脑，交由有关的警区重案组跟进。香港立法会的保安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议员陶谨申和公民党先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侵害新闻自由的恶劣行为，呼吁香港警方高度重视，尽全力捍卫新闻自由。 以色列同德国驻香港领事馆近日先后表态，批评香港几个经察工会组织在近日举行的集会上，有警员以犹太人受害的言论作比喻，极不恰当。香港警方已经表示，有关言论并不代表香港警方立场，又说并不认同这言论。两个香港警察协会2月22号举办有几万名现职退休警员以及家属参加的特别代表大会，声援因为占领运动期间殴打示威者而被判监禁两年的7名警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由原本的繁体字美国之音粤语已经转成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不过我们原本的服务是维持不变的，请各位听众留意。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美国财长说并不急于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在刚过的星期2017年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的保守派每年一度的年会呢，从星期三下午到刚过的星期六，在华盛顿近郊的盖洛德度假与会议中心举行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的采访报道。
参加美国保守派联盟主办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的，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保守派活动人士、州长和国会议员以外，还有川普政府的高级幕僚和内阁部长，包括川普总统的顾问康维、他的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和白宫幕僚长普列巴斯、教育部长德育士、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普莱斯等。副总统彭斯星期四晚上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川普总统星期五上午亦都会亲临现场发表讲话。他将是自里根总统以来首次参加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的第一位在任总统。川普2011年参加这一次大会时表示，他当时正在考虑参加201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并表示如果他参选并赢得选举的话，美国会再次受到尊重。川普总统的顾问康维星期四上午在大会上接受采访时说，川普总统在私下是一个非常和蔼、慷慨、有同情心和幽默感的人，关心别人的生活，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与家人在一起时是他感到最幸福的时候。康伟还谈到他对女权运动的看法，并对女性如何在工作与家庭生活中获得平衡提出了他的建议。他说他不喜欢女权主义这个词，因为他听起来好像是反男性和支持堕胎，而康伟既不讨厌男性亦不支持堕胎。在被问到对参加这一次大会的大学生如何度过他们的大学生活时，康伟说他对有这么多年轻人生活在网络里面感到震惊，他建议大学生要活在当下，活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因为网上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康伟还表示不要说不，不要听那一些对什么都持否定态度的人的话。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既是一场政治集会和保守派的训练营，亦都是一个贸易展览会和观看保守派名人以及媒体明星的派对。今年随着共和党掌控白宫和国会参众两院，这一次的年会亦是保守派人士的一个庆祝盛会。这个大会是保守派活动人士最大规模的年度集会，最近几年参加这一次大会的人数超过了10,000，估计今年参加大会的人数会超过以往。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财政部长在上个星期说或者不会在近期内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史提芬·鲁钦的这一番说话比川普总统竞选期间所作出的承诺口气是有所软化。他还在上个星期还对强势美元作出了乐观的评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任财长鲁钦是在当日接受几家美国主要财经媒体采访时做出这些表述。他对彭博新闻社说，财政部不会在今年四月向国会提交半年期汇率评估报告前宣布货币操纵国。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将在就任总统第一日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并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不过据彭博通讯社的报道，川普政府一些官员正在软化针对中国的强硬言论。鲁钦在采访中曾经提及，他与中国财政官员已经有过很好的交谈。他在同一日接受 CNBC 采访时，谈及货币操纵问题的时候说，财政部内部有一个全面衡量判断货币操纵的程序，他们会依照这个程序去做。鲁钦还表示，不会在进行评估程序前做出任何判断。去年十月，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交的货币报告未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财政部在最近的那份报告中称，中国在货币操纵国应该具备的三项评判标准中，仅仅符合其中一项，也就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美国官方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3470亿美元。财政部评估货币操纵国的另外一个尺度，是经常项目盈余是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2016年，中国经常项目盈余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9%，低于2015年的2.7%。第三个评估标准是一年内重复净购外币是否达到或者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财政部认为，单边干预货币行为会推高他国货币币值，令本国货币贬值，而中国近期则因为经济增长减速，加上资本外流，通过大量抛售外汇储备支撑人民币币值，这个显然亦不符合上述标准。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上一份年度评估报告中认为，中国的人民币仍然基本符合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美国财长鲁钦星期二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电话交谈时表示，希望该基金组织对他的成员国的汇率政策做出坦率的分析。华盛顿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对中国货币政策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对货币汇率的干预导致美国丧失大量的制造业就业机会。该智库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斯科特对鲁钦上述关于汇率操纵国的表述未多加评论，认为他是就财政部依照法律向国会提交半年期汇率政策报告所做出的表述。但是斯科特批评了鲁钦针对强势美元所做的乐观表述。鲁钦星期四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说，美元坚挺反映出对美国经济以及其相比全球其他国家表现出的信心，长期来讲是好事。他说美元的强度与几方面因素有很大关系，包括美国经济相对其他国家的表现，美元作为全球主要货币与主要外汇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及外界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斯科特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美元过去三年升值 25%， 大选以来升值 5% 并不是什么问题，他觉得那是令人伤心的错话。他认为他所言对美国制造业会造成很大打击，对美国贸易平衡和往后的制造业就业都会有不利的影响。斯科特认为，川普政府至今在一些议题上缺乏明晰的政策，谈及川普对美国制造业工作流失所做的承诺。他说，早在鲁布殊政府时期就有这方面的承诺，川普所言与众不同，但是能否践行仲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828年的总统大选充满了火药味。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所在的共和党发生内讧，一分为二。一派由当前的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当时的国务卿亨利·克雷领导，自称共和党；另外一派由安德鲁·杰克逊将军领导，自称民主党。两党都有各自的报纸，首都华盛顿的《每日全国日报》支持总统亚当斯，而美国电讯报支持杰克逊将军。 美国电讯报经常刊登一啲国会民主党人对亚当斯政府嘅指责。每日全国日报不甘示弱，发行咗一本以前用嚟攻击杰克逊嘅小册子，指责杰克逊同人打交，将嗰个人好似狗一样赶走，然后霸占咗佢嘅老婆。这个指控虽然纯属捏造，但是就被杰克逊带来巨大影响。那事实真相是怎样的呢？杰克逊是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认识雷切尔，当时年轻的雷切尔和丈夫路易斯·罗巴茨一起住在雷切尔母亲的屋企。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两个人因为杰克逊的存在发生争吵。罗巴茨说雷切尔和杰克逊关系过于密切，要求杰克逊离开。杰克逊接受了罗巴茨的要求，临走前杰克逊和罗巴茨见面。据说罗巴茨要和杰克逊打交，杰克逊不愿意动手，但是对罗巴茨提出决斗的挑战，罗巴茨表示拒绝，杰克逊随即离去。杰克逊走了之后，罗巴茨和妻子雷切尔重归于好，回到肯塔基州自己的家中。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再次发生争吵，雷切尔离家出走。法院文件显示雷切尔是和另外一个男子走的，这个人就是安德鲁·杰克逊。雷切尔的家人知道女儿婚姻不幸福，所以叫杰克逊将她接回娘家。罗巴茨尾随其后，雷切尔提出离婚。罗巴茨威胁说如果雷切尔不肯跟她回到肯塔基，她就是拉都要拉她回去。雷切尔因此决定出逃，不顾旅途风险，跟一个做生意的商队到密西西比地区的纳奇兹去。杰克逊非常苦恼，因为是他被雷切尔带来痛苦。那阵时杰克逊已经深深爱上雷切尔，准备南下的商队问杰克逊要不要一起到纳奇兹去。杰克逊表示同意，1791年年初跟随商队出发。其实几个星期前，路易斯·罗巴茨已经开始办理离婚，他并没有完成离婚手续，但是使雷切尔的家人觉得离婚已经办妥了，两个人已经解除婚姻关系。几个月之后，杰克逊回到纳什维尔向雷切尔求婚，得到雷切尔母亲的同意。安德鲁·杰克逊和雷切尔1791年8月结婚，当时两个人都是24岁，婚后留在田纳西居住。跟着下来的两年里面，杰克逊很忙。作为一名年轻律师，他不单止工作十分紧张，而且还要经常出差。1793年12月，杰克逊收到法院文件，得知路易斯·罗巴茨直到最近才和雷切尔正式离婚。这个就意味着杰克逊和雷切尔结婚的时候，雷切尔在法律上还是罗巴茨的老婆。杰克逊好害怕，马上和雷切尔补办结婚手续，终于成为合法夫妻。十年过后，杰克逊做了法官，并积极投身于田纳西州的政治。有一日，杰克逊在洛克斯维尔法院外遇到田纳西州的州长，这位州长当时正在向一大群人宣扬自己为田纳西州所做的贡献。杰克逊觉得有必要说明自己亦为公众利益出过力，点知州长听完之后大声叫父母，我不知道你对国家有什么贡献，只是知道你曾经将人家的老婆拐到纳奇兹。听过这些话，杰克逊冷若冰霜，田纳西州的州长拔出佩剑。杰克逊说上帝做证，我不准你提到我妻子神圣的名字。一边讲一边拿着一支棍扑向田纳西州州长。众人立即将两人分开。几年之后，杰克逊真的在决斗中打死过一个人，就因为这个人喝到酩酊大醉之后拿杰克逊的婚姻开玩笑。作为总统候选人，杰克逊不能够再通过决斗来捍卫妻子的荣誉，他知道这样做肯定会落选。 杰克逊因此要求一个由公民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就自己婚姻的合法性展开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这个公民委员会发现杰克逊和雷切尔是在相信雷切尔已经和前夫离异的情况下结合的，后来发现事情真相之后马上补办结婚手续，由始至终没有任何过失。支持杰克逊的报纸公布了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反对杰克逊的报纸则无公布，并继续对杰克逊和杰克逊夫人百般侮辱。杰克逊强忍怒火，他说要忍住不去收拾那些恶棍实在很难，我为国家做出过很多牺牲，但是不能够去惩罚那些针对我妻子的荣誉编造谎言的人，实在令我忍无可忍。反对杰克逊的报纸继续对杰克逊夫妇恶意重伤，作为还击，支持杰克逊的报纸亦开始编造不利于亚当斯夫妇的谎言。在激烈的选战中，两位候选人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奴隶问题。亚当斯不想因为批判奴隶制而失去南方和西部对自己的微弱支持，杰克逊则不想因为公开捍卫奴隶制而失去北方一些共和党人的支持。亚当斯的沉默并不意味着他赞成奴隶制，南方人知道他反对奴隶制，杰克逊亦不需要向南方人讲他对奴隶制的态度，他本人就是奴隶主，一生都在买卖奴隶。杰克逊、亚当斯和他们领导的政党还有另外一点显著区别，亚当斯总统和共和党人代表了有产者的利益，亚当斯的很多支持者都觉得政府应该被有钱人和有产者控制，他们对平民统治和民选政府感到恐惧。杰克逊和他领导的民主党人代表的则是普通人的利益，他们认为统治不是有钱人的特权，他们相信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1828年选举，各州分别在10月31日至11月5日投票。除了南卡罗来纳州和德拉亚州的选举人由州议会指定之外，其他各州的选举人都经过民选产生。选举人票清点结果显示，杰克逊178票，亚当斯只有83票，杰克逊获得压倒性胜利。但是杰克逊夫人就陷入了苦恼，她是一个简单善良的妇女，深爱着自己的丈夫，她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好为杰克逊高兴，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这个并不是我想要的。她知道很多人在竞选中拿她和杰克逊的婚姻做文章，她的勇气一直支持着她。杰克逊当选后，她虽然说是松一口气，但是健康状况就一落千丈。有人建议杰克逊夫人留在田纳西，将身体调养好再到华盛顿。杰克逊夫人虽然不想去华盛顿，但是她觉得自己应该陪伴在丈夫的身边。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在和李华商量去什么地方度假的时候，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make up your mind 以及 live within your means。
李华， do you want to go to Toronto?I did a little research and found some really cool tours, and...
Larry, 我不是很想去多伦多，我想去个有热带风情的地方。
Tropical?
没错，你说加勒比海怎么样？
The Caribbean? Wow, that is very tropical, actually. I know someone who went there last summer. Let me give him a call.
不过我又很想去泰国啊，那里的生果和美食太吸引了。
What? Thailand? Make up your mind, Li Hua.
Make up? 化妆？你在说什么？
No, not the makeup you put on your face. To make up your mind means to make a choice and to stick to it.
Oh, to make up your mind, 就是拿定主意。
Yeah, for example, it often takes you a long time to make up your mind when it comes to what to wear when we go out.
咁又係，出門之前我總係揀唔定著邊件衫嘅。
And what about your friend at school that couldn't decide which class she wanted to take?
冇錯，嗰個同學好鍾意學嘢，乜嘢課都想選，但係一個學期嘅時間只有咁多，選修課嘅數量係有限㗎。 I wish she would make up her mind. 我希望佢可以快啲做出決定。
Yeah, exactly. Indecisive people can sure be annoying sometimes, especially when they cause others to waste time.
Larry, 你讲嘅 indecisive people, 犹豫不决嘅人系咪讲我啊？我都好想拣定旅行嘅目的地，但系真系有太多地方好玩，我实在揸唔定主意啊。
What about money? We can drive to Toronto. Thailand would be extremely expensive.Airfare alone would cost us a couple thousand dollars. We do have to live within our means, after all.
你讲嘅 live within our means? 咁即咩意思啊?
The phrase living within your means means to live within the limits of your financial situation, or in other words, not spending more money than you can afford to spend.
Oh, to live within your means 就係量入為出，唔好過度消費。
That's right.And if we are to live within our means, we certainly cannot afford a vacation in Thailand.
你是说从我们经济情况考虑，去泰国花费太高，我们负担不起。但是你做了事这么久，不是已经储了钱了吗？
Not that much money. I'm just an entry-level worker. It will take some years of saving up money before I can afford things like tropical vacations.
啊，还要再等几年才可以有热带风情之旅？唉 ，Larry， 呢个只怪你平时唔知悭识俭。你睇，你成日出去餐馆食饭，比喺屋企食贵好多噶。
So if I were living within my means, we'd have enough money for a nice vacation.
系咯，如果你平时悭啲使，我哋而家就可以去泰国啦。
But Li Hua, I just don't have time to cook, and plus I'm not that good at it. And there are things about your spending habits that could change too, like cutting out some of your shopping.That would definitely help you live within your means.
Oh, 你叫我都減少支出，買少啲嘢，儲多啲錢。
Make up your mind, Li Hua. Do you want to save money or not?
咁好啦，我俾心機儲錢啦。
Don't sound so depressed, Li Hua. We can still go on vacation this year and still be living within our means. We just need to find a place closer to home. But first, let's make up our minds on where we want to go.
好啦，希望我哋真系可以又开心去旅行，又唔使荷包大出血。不过我唔想去多伦多，我想去海边啊。
How about South Carolina? It will take a while to get there, but we could drive.
南卡罗来纳有冇靓嘅沙滩噶
？Absolutely.
咁贵唔贵噶
？We would still be living within our means if we go there. What do you think?
系咩？我哋可以俾得起旅行嘅花费？等我谂下。诶，系啦 ，Larry， 我忽然谂到，如果我哋去海边，我肯定花好多钱买靓嘅游泳衣啦、太阳镜啦，仲买埋衫添。唉，算啦算啦，不如我哋去多伦多啦。
Make up your mind,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make up one's mind， 意思就系出定主意；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live within one's means。意思就是量入为出，不会过度消费。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 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同埋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咧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